Hello， 大家好，我是 V 妈。你今天拥抱孩子了吗？
小墨鱼的妈妈说 ：“V 妈您好，我想请问你怎么用慢慢刷帮助儿子小墨鱼？我只有一个儿子，3岁11个月，明年要上学读中班了。”现在的小墨鱼会因为动作太大冒冒失失，而跟其他孩子在玩的时候容易产生碰撞，有时候也不知道为何产生碰撞或怎么受伤。请问这种状况需要就医吗？还有就是开心时或者要引起别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很大声唱歌或说话，在场的人都有反应会不舒服，我们也不断提醒小墨鱼把音量放小，但也很难去导正这种状况。碰撞和大声这两个状况是让我很担心上学后会造成学校和他自己困扰的地方。请问使用慢慢刷有帮助吗？家里已经有慢慢刷，但他说脚底会痒，不喜欢，不喜欢就先不刷，对吗？
小墨鱼妈妈，看了你写的这段文字，我的脑袋瓜里面呢，突然浮现前阵子看了一本书，书里有一个儿童食谱，是一位名为克拉克男爵夫人所写的，非常的有趣，想跟您分享。这是一个保护儿童的食谱，原料是一片草地，一打小孩，6只狗，如果有的话最好是小狗，一条小溪，大概45公斤的鹅卵石。那食谱的步骤就是：一，把小孩跟狗倒在田野里混合均匀；二，把小溪倒在鹅卵石上，直到微微的泛起泡沫；三，当小孩变成漂亮的咖啡色时，在鹅卵石泡沫中冷却下来，擦干。四，搭配牛奶和新鲜出炉的姜饼。不知道小墨鱼妈妈，你听到了这个食谱的时候，脑袋瓜里会浮现出什么画面呢？可以想象一个3岁多快4岁的小墨鱼和其他的朋友开心的跟狗狗玩耍着，玩得一脸的兴奋，一身的脏，有水，有泥巴，有石头，有草皮，有风，有云，有太阳，有汗水，追着跑着打滚着大笑着，累了就跑到妈妈的身边休息擦汗，喝着温暖的饮料，还有好吃的点心，哎呀，多满足的童年啊！所以呢，要在这里建议小墨鱼妈妈，玩耍的童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在满足的自由游戏过程当中，小小孩慢慢透过滚草皮、玩沙、玩水等活动，去感觉到自己的身体。透过走平衡木、荡秋千这些活动来学习控制自己的力道，还有练习大力气、小力气、大声、小声这些身体肌肉跟声带肌肉的弹性控制。玩累了就休息，饿了就吃点心，渴了就喝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以练习察觉自己身体感受，不会硬盯。你看，自由的游戏对小小孩来说是多么多么重要啊！也就是说，快要4岁的小墨鱼，就是要从这些游戏过程当中慢慢学习去觉察到自己身体的存在，然后好好的练习感觉别人的感觉。我们大人可以用按摩，用慢慢刷，用卷寿司这些游戏，甚至带着孩子进厨房做挖土的小园丁， 这些活动都是在帮助小小孩比较快，而且有更多的机会来认识自己身体的边界，也让他更有觉察力，免得冒冒失失弄到别人而不自知，容易与人产生碰撞，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受伤的，搞不清楚什么是大声，什么是小声，这种抽象的主观性语言，不知道如何控制自己的声带肌肉。这些我们在感官场讲座或者是界限练功坊讲座当中都会很重要的提到非常多触觉上的协助，例如像卷春卷啊、包寿司游戏啦等等。再来呢，就是要跟触觉工作，当然有一个方式非常的直接，也能在短时间内非常的有帮助，那就是按摩跟拥抱，紧紧的按摩跟拥抱，全心全意的按摩跟拥抱，这真的是老生常谈却极度重要的议题了，跟孩子的触觉工作。如果小墨鱼的脚底会痒，那我们就换成别只动物的刷子来陪伴啊，例如邀请最粗的刺猬先生，让小刺猬刷呢静静的有力道的待在他的脚底不要动，待上一段时间，让他身体久违的触觉受气鲜明起来，然后接着用一样的方法放在不同的部位，让孩子身体各个不同的部位的触觉慢慢苏醒，接着再试试看能不能进入到刷的阶段。我们人的触觉神经受气在接受外在刺激之后，是由两大神经路线传递讯息，一条呢是用来分辨跟探索动作计划能力有关，另外一条呢是用来传导跟反射动作执行保护能力有关。我们有许多的皮肤受气去分辨不同的感觉形式，举例来说，我们在皮肤没有毛的地方跟手指头的地方有一群被膜包住长得胶状的小东西，它们叫做美斯纳氏小体，这群可爱的小东西呢会帮助我们感受到速度或者是轻碰，例如蚂蚁爬过去、风吹过，甚至感觉到拍手这种有速度的震动，或者是咻滑过去的光滑感等等，这些都是美斯纳氏小体在负责接收的。那有的受气呢是住在皮肤很深很深的地方，例如有一群很像洋葱外衣一样一层一层呈现大而平叠盘状的帕西尼氏小体，这些住在深处的洋葱盘子会帮助我们感受到震动还有深度的压觉，像砂纸的粗糙感或者是床垫下的豆子的颗粒感，这些洋葱盘子就会帮助我们感受到而使我们有敏锐的反应。当然我只是举两个比较简单的皮肤感觉接受器的例子，那我们的皮肤受气实在是太多了，足繁不及备载。触觉神经接受器呢，接受了外在刺激以后啊，这两大神经路线用来分辨跟传导的这两个神经系统之间如果失衡，就有可能会导致孩子触觉迟钝，感觉不太到周边环境跟别人的感觉，所以他撞到别人也不知道，别人告状的时候他就觉得诶，有吗？他一脸无辜，很错愕。那失衡呢，除了会迟钝之外，也有可能会导致触觉过于敏锐，警醒度太高，他怕湿、怕黏、怕脏，别人还没碰到他，他就大喊：妈妈，哥哥踩到我了，老师，小明看我，他一定是在笑我之类的。而这些其实都是好小好小的例子，但也足以让我们理解到触觉的重要性。当然不是只有我们自己的孩子需要在触觉上好好工作，如果孩子的共学伙伴、同学、朋友、隔壁邻居、 他们的触觉是需要被协助，却没有被好好按摩、好好拥抱、好好工作的话，我们的孩子如何好好的学习、好好的参与活动呢？因此，这绝对是一个需要有共同意识、共好的时代。好好的跟孩子们的触觉工作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第三，就是试着把口头抽象的提醒具体化。我们大人非常容易用不断的嘴巴提醒当唯一的方法，但是孩子大脑理智上的知道要小声，知道不要去碰别人，对一个快四岁的小墨鱼来说，实在很难把这种脑袋瓜里面的知识转化为身体的做到。就像我脑子知道少吃多动才能减去一身的肥油，但是一遇到聚餐啊、开心的场合啊，我的身体就往另外一个方向去执行。碰撞跟大声说话真的很难用口头提醒去内化成孩子的身体作为。我们在即将线上起跑的小学不再哀哀叫的讲座里头，会分享到其中一种真实拍手方式，让孩子可以用身体、用眼睛具体感受什么是抽象的大声、小声。举个例子来说，我们玩一首拍手游戏，五只手指头玩的时候，你唱歌是超级大声；四只手指头玩的时候，声音是缩小一点；三只手指头玩的时候，再小声一点。两只手指头的时候再小声一点，一只手指头玩的时候是超级宇宙小小声，像蚊子一样的唱歌。我们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将抽象概念具体化，因为小墨鱼也才快四岁啊，这样子的具体化的概念，它可以化身成很多的绘本或是故事里头的游戏。例如你在讲猫头鹰的故事的时候，猫头鹰说话很大声，小猫头鹰说话就变得很小声，让孩子去模仿大小猫头鹰的声带肌肉控制的差别。或者是我们在讲巨人或者是小矮人国的故事的时候，巨人国的走路咚咚咚很大声，说话轰隆隆的很大声，那小矮人走路的时候就轻轻跳，说话轻轻柔，小小声，让孩子把他用身体、用声带的肌肉很有趣的演出来，让他自己用自己的身体、声带去模拟、去感受、去内化。小墨鱼妈妈，其实有很多小学、中学端的大哥哥、大姐姐，在班上也都仍然存在有碰撞、大声等的问题跟状况。小墨鱼其实也才快四岁啊，他真的可以透过好多好多好玩的肢体、痛快自由的游戏去玩，去达到平衡。玩跟按摩是真的真的非常的重要。祝福小墨鱼，也祝福小墨鱼妈妈。好啦，我们今天的维奇夫人信箱就到这边咯。如果大家对内容有任何的想法以及建议，或者你有任何想要听的主题，都非常欢迎您到 VMA 教室粉丝团私讯给我们，也恳请大家帮我们评五颗星，并且在 Podcast 的文字回馈中给我们一些鼓励。我们呢也会在 FB 的 VMA 教室粉丝团跟大家互动。哦，对了，工商服务时间，我们的线上讲座呢，小学不再哀哀叫讲座，还有疗愈我们的孩子这本书的线上读书会即将要开跑咯。所以我们会有一个是针对小学端的讲座，一个呢是线上读书会。我们会在这一集的 podcast 的文字说明中摆上报名连结，你也可以直接到 FB 的 VMA 教室粉丝团搜寻相关的讲座文章，或者直接私讯给我们就可以咯。拜拜。